裴寻擅长处理家庭之外的关系，对逸贤和俊熙十分信任，他只要在家常邀他们来家里吃饭，饭菜当然是外卖送餐。作为回报，每次他出差加班，逸贤俊熙会主动充当其保姆的角色。逸贤没有兄弟姐妹，忽然有两个能说会道又机灵卖乖的妹妹型跟班，他很不愿承认这种被信赖的感觉，让他深有触动。他根本不在乎每次培训费钱费力预定高级餐厅的美食，他对任何食物毫无兴趣，食物对他而言没什么差别。也许很小的时候是有过的，但他已不再知道品尝食物的美味究竟有什么意思。这件事只有俊熙能理解他。从邻居家的两个小姐妹身上，逸贤总会想到自己。尽管衣食无忧，他无法信任任何人，他有信任危机。他曾以为这种孤独消沉会离去，但并没有。他变得越来越控制不住的焦躁，对任何陌生事物心怀戒心。他下意识地将绣球姐妹俩当作亲妹妹般照顾，他会忍不住担心他们的交友状况，然而他绝对不会承认这点。为此不时惹来俊熙的冷嘲热讽。哪天你要是喜欢上谁啊，准让人无法忍受。不可能有这天。他鄙夷地哼了声。在内心深处，他恪守理性冷静的处事原则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一堆非理性和各种巧合叠加的依存，亲情不过是与生俱来的羁绊，男女间的感情是脆弱又徒有虚表的东西，人的感情必将早于肉体而消亡。人倾向于屈服自己的愿望，做出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决定，再加以定义，只要认可的人足够多，便成了真理。这难道不是自我催眠？逸贤宁可在酒精中醉生梦死，他常对俊熙说，
解决问题在于取舍，不解决啊，就不用费那劲儿了。
他合上正在视频中的笔记本电脑，对绣球姐妹俩说，
外卖到了，快去洗手。
完全不在意视频那一边一脸错愕的余山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感觉到对方的错愕中充满着嘲讽、不屑，这让他十分恼火。他可没兴趣理会某个女孩的恼火，他根本记不住他们的长相，没必要知道他们什么想法。俊熙有时也会看不过去逸贤身边的女孩一个个被他逼走，他心里并不就此好受，硬撑着。长此以往，他变得更加乖戾，难以相处。好不容易打发绣球姐妹俩去睡觉，逸贤立刻回到派对中。俊熙正在打电话给裴寻汇报情况，孤家寡人的他很热衷在他家蹭饭带孩子，8到80岁的女人都喜欢他。来英国几年后，他一次也没回去过，家里不让，要他专心念书。逸贤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一向能说会道的俊熙意外地保持沉默。张家的情况有些复杂，张父的一个老战友生病去世前将两个孩子托他照顾，久而久之，年长的女孩对张父的如沐之情被认为是恋父情节，真真假假被传得不太好听，两家人都深感丢脸，怕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干脆不再往来。俊熙家里并未因此而好转，刚上高中的他也能看出父母的貌合神离。高考一结束，张母便把俊熙送去留学，大概是担心到时候闹得不好看，连累儿子两头难做人。俊熙的堂兄弟们个个都奔着光耀门楣的阳关大道而去，他的表兄妹们也是一群前途无量的人。从他进学校第一天开始，他便懂得怎样在人前争面子。
累，真的太累，
俊熙说。
比在家时还累，
逸贤调侃道。
在家是身心疲惫，精神上更多，在这儿是肉体受不了。
说完，俊熙又开了罐啤酒。他有些想家了。他和逸贤不一样，逸贤在国内没什么牵挂，俊熙来自一个又大又麻烦的家庭，一边烦他们，一边很想念他们。两个衣着艳丽的女孩来找逸贤，他拿着酒瓶起身迎上去，离开之前对俊熙举了举手上的瓶子，俊熙打个手势要他快点滚蛋。一个叫艾丽的女孩坐在俊熙身边笑着说，
想不到你和他是好朋友。
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好奇地问。
你看起来稳重成熟些，他像个暴君，这样性格的人很难沟通。
艾丽用指尖蘸了蘸鲜红色的饮料，瞥了他一眼。
哼，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。
他轻声叹息。
而你是唯一了解他的人。
很多人会注意到他，却又始终对他不满。
艾莉立刻笑了，说，
谁能忽视暴君啊，引人注目的霸道，即使情商为零，还是很多人乐意去纠正发表意见。人们不想看到自己的缺点，但从不轻易放过别人。
俊熙眼睛一亮，凑近他问，你想纠正？
不，我是学心理学的。
闻言他笑得很开心，说，
所以你的见解是？
艾莉神情认真地说，
作为朋友你该帮他。
哦，
开导不够就用激烈的方式试试。
俊熙摇头说，
哎，你误会了，没那回事。
艾莉的眼神似乎亮了一下，说，
你怎么能确定？你们就算24小时在一起，也无法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
他比路面的石板还直，要有什么让人误会？只能说这里是英国。
埃里莞尔一笑，拿着酒杯转身走开。俊熙想再和他聊会儿，他没入人群，转眼便不见了。派对开到凌晨，人才渐渐散去。俊熙看到手机上有三个未接来电，并有条消息写着，
我是洛镇的大女儿，有事想和你谈一下。
洛镇是张父已故的老战友，他留下两个孩子，大女儿是于第一任妻子所生，次子是于第二任妻子所生。洛镇去世后，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再嫁。俊熙听母亲提过洛兰比俊熙大几岁，他从未见过对方。他迟疑地看着这条消息，忽然听到门口处有声响，开门一看，是团成一团的绣球。小家伙靠在门上偷听，居然睡着了，手上的 iPad 掉在地上。视频里是个在厨房忙得快冒烟的女孩，如果她没把厨房点了，她的尖叫声也足以把植物人叫醒。他好奇视频中的人是谁，对方恰巧也注意到了他，表情紧绷地瞪着他，手上拿着大勺，说，
你是谁啊？怎么会有绣球的安排呢？
我是房东，来收房租。
俊熙忍不住逗他，他看起来神经过分紧张，表情严肃，手上的大勺不自在地挥动几下。
收房租为什么找绣球？绣什么？
于山惊魂不定，通过镜头他只看到俊熙一个。
秀秀能抵房租？
他好笑地盯着他。
当然不能，找赔钱啊。
事出突然，他不仅嘴笨，还脑筋短路。看到秀秀靠着陌生人，他对裴寻十分恼火，怎么随便把孩子交托别人？
是吗？你知道怎么找到他？
俊熙仔细辨认了下，于山应该在烧菜，黑乎乎的一团，让人敬而远之的造型。
你联系不到他？
于山反问。
能啊。
他知道自己喝的有点多，不该这么开玩笑，说，
我这就联系他，不用担心，秀秀很乖。
俊熙随手关了视频，让秀秀睡在沙发上。楚夜。 于山猜想过种种可能，但裴寻不至于随便把孩子交给陌生人照顾，也没听说他交了男朋友，莫非因为交往对象太年轻，所以一直保密？如果不是他跟绣球秀手艺，还不知道这件事。他心里有些得意，裴寻竟然也有顾虑重重的时候。
你在笑什么？
进厨房拿饮料的楚燕好奇道。得知于山准备去英国进修课程，楚燕自告奋勇地帮忙带了许多课程资料给他。他现任女友庄严也要求加入。楚燕与庄严刚交往时，于山已听他提起过。重新做回朋友的两人没什么秘密，无论在旁人看来他们是否刻意。于山见到庄严的第一眼，就像看着某个漂亮的邻家女孩，有些小小的嫉妒。楚叶到底是喜欢这样类型的女孩，同时他也松了口气，不适合的恋人就该懂得适可而止，索性如此。楚叶说要看看于山的厨艺，庄严带了一堆食材跟他到于山家吃饭。看到一团糟的厨房，庄严开始查找附近的外卖电话。他的记事本上包罗万象，比手机软件管用得多。他说，
这是我的手账，里面肯定有最好吃的外卖餐馆。
最后这句真是戳心窝的，又狠又暖。庄严对朱氏表现积极，向他手上的记账簿每一笔都记录在册。他会让人错以为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，实际情况是楚叶比他小两个月。得知他俩要来，于山是不打算答应的。他自己什么烂厨艺天晓得，总不能用黑暗料理把他们毒倒吧。他可不希望出现在晚间新闻上一副被气前女友的没出息啊，心里还纠结着表姐的讽刺。
你确定通篇只有菜谱？
于山把那天发现旧木盒和菜谱的事告诉了楚叶。他们之间分手前无话不说，分手后也是如此。他想把东西扔回去，或者交回给大厨的亲戚，自己留着不太好。楚叶打消他的念头，道：
盒子是被扔出珍宝馆的，这就是个无主的物件。另外，你现在还回去，还给谁好？如果对方咬定盒子里面有贵重东西，你怎么说？不是小人之心。你也见识过了，他们为了争把椅子大打出手的场面。
于山心下畏惧，暂时将东西放下。扔了实在可惜，木盒是旧了点，做工精细，红漆褪了色，擦拭干净，很有几分古朴素雅。庄严在客厅里打电话，被连续拒绝后毫不气馁。厨房里，楚叶忽然表情认真地说，
你真决定去了？
应该是的。
于山艰难地清理着锅底，答得心不在焉。楚叶沉默地看着，直到他转手瞥了他一眼，他说，
我知道你决定的事，别人说什么也左右不了你。
怎么了？
他没有停下手上的锅铲。
你能做出改变不容易。
他笑了笑，
我也没那么冥顽不灵。
你固执，像穿着坚硬的铠甲。
他无视于山抗议的眼神，说，
能遇见一个让自己改变以往看法的人，是件很神奇的事。一个人如果终其一生窝在狭隘自以为安全的观念里，无趣单调疲惫，会在肉体消亡之前先将我们吞没。我有时会想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没有庄严，我会是什么样？当然我也会很好的生活着，但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，我不知道是否会满意。
你希望是什么样子？
他停下了手上的事，转过头注视着他。
一个和你能量相当的人。
楚叶声音很轻地说，余山大约没听清， 没有再问。楚夜想再说些什么，庄严笑嘻嘻地进来说，
找到一家肯送外卖的了，饭菜很不错哟。
余生在他们走出厨房后，回到水槽前，轻轻地放下锅铲。楚夜是个深藏不露的人，他会隐藏一部分的自己，让人低估他。他不喜欢引人注目，走路喜欢低着头，避免与人目光接触。女孩多是感性而敏锐的，与他认识时间久的人，喜欢他的人不少。庄严靠在楚夜身上说话时，余山感到心里有些小小的不自在。为什么他和楚夜不是能量相当的一对儿？分别时，庄严走在前面和司机说具体位置，楚夜和余山一前一后地走着，他偶尔回头看看他，冲他咧嘴一笑。
笑啥？
他笑道，
你表姐真是个强大的人。
少来气我，
真的，你这脾气不逼迫一下，几时这么迅速地做过决定？
看着是个很有主见的人，关系到自己的事儿，能纠结半辈子。
越说越夸张，
他死也不会承认受表姐影响。眼前霎时浮现出裴寻那张脸，死气沉沉的臭脸，眼神挑衅冷漠，让人敬而远之，又恨不得冲上去扇一耳光。他强调说，
没有的事，我早就决定了。
楚夜只是笑了笑。英格兰，君熙与洛兰约了见面的事，易贤以一贯的冷嘲热讽道，
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？
原本心情复杂的俊熙听了他的话，反而一笑说，
也许真的有事儿。
易贤住口不说了，他走出去接电话。派对上认识的朋友要他去家新开的酒吧，他迟疑不定是否要去，不远处的绣球在冲他挥手。绣绣拖个椅子到长廊上，手上拿着 iPad， 回头看着易贤便招手，
帮我一下。
某些时候易贤得比保姆更称职，他不仅要照顾他们，还身兼各种生活琐事的打杂，解决网络信号也是他的任务之一。屏幕上的画面定格在一锅排骨汤，边上站着的人看着有些眼熟，他没去想网络卡住能否被听见，转头对俊熙嚷，
那个谁叫一堆外卖说自己做的。
俊熙听得清楚分明，同时看到屏幕中的女孩瞪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，一把扔了锅铲。易贤回头一看，屏幕上哪里还有人？秀秀拿了一个纸杯蛋糕出来，边吃边说，
她是我表姨，让她等我一会儿，我再吃一个就好。
易贤咳嗽了声，想说点什么。余山洗完手来关视频，他说，
等会儿。
余山大大的白了他一眼，视频中断。秀秀吃完出来一看视频没了，满脸失望地看着一贤。秀球在花园里玩的手上全是泥巴，笑呵呵地走近听他们说什么。一贤尴尬地说，
网络不好。
秀秀只是嘟着嘴看他，秀秀做了个鬼脸说，
你刚才跟谁说等会儿？
一贤苦笑，俊熙忙着打电话，没法替他解围，这两个小丫头鬼精鬼精的。
上次也是你把视频关了，
秀球指出道。
这次不是，我没关。
难以置信，他要跟小女孩辩解。
上次你把他当做我们的陌生网友，这次说他叫一堆外卖来骗我们。
秀球拧着眉毛看他，不知为何，易贤平时的口才、辩解、气势，这会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脑筋变得像干掉的水泥。 大人总是低估小孩的智商，小孩却远比大人以为的聪明敏感。秀秀舔了舔嘴角的蛋糕残渣，说：
他要是气得不来，我和姐姐会饿死的。
哼，他告诉你们他会下厨？
他笑着问。姐妹俩非常认真地点头，说：
他不会骗我们的，每次看他吃那么多好吃的，觉得好幸福。
逸贤沉默了，对食物他没有任何发言权，他对生活愤愤不平，没必要每个人都跟他一样。于是他说：
下次见面，我跟你们表姨好好道个歉，小误会而已。
秀秀带头和他拉钩，一旁的俊熙满脸幸灾乐祸地看着逸贤尴尬无奈的表情。他已经沦落到要跟小女孩拉手指才能被相信的地步了。在逸贤家暂住的这段时间，时间仿佛是偷来的，不属于过去的偿还，不是未来的透支，与俊熙从前的生活平行。学业课程之外，一场场狂欢派对渐渐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假如生活只剩严肃悲剧，人的肉体早就灭亡了。他母亲那么努力地回避家庭可能四分五裂的处境，即便走到这一步，他母亲也不打算告诉他。他在电话中拒绝与洛兰见面时，他说：
你母亲和你父亲分开了，这件事你可能想知道下。
逸贤被姐妹俩折磨完，转手一看俊熙的神情，心下猜到了几分。他说：
你想好了？
俊熙点点头。